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5月28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呢，欢迎大家可以呢收听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呢，是大家的一个福气来的。我自己呢也觉得我可以在这主持这个节目，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热线与大家来交流。我们现在呢，热线开放的时段已经增加了，在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热线都会开放。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今天了，嘉妍想要在节目开始之前了，就给大家讲一句的经文。这个经文是来自于创世纪1:27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为什么会选这个经文来读呢？是因为要告诉大家呢，我们有一个栏目叫做伤痛不带传呐，已经开始播放了。这个栏目主要呢是透过呢这个一同学习探讨原生家庭的伤痛，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家，那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呢调整我们的眼光和态度，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原生家庭的伤痛里面走出来，让我们有一个正确对待自己的眼光了。那么这个伤痛不带传就可以呢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了。我们每个月第3、第4个星期二呢都会播放的，请大家留意收听。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刚刚我所说的那一句的经文，我们非常需要了解到我们的形象是哪里来的，就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我们出来。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自我价值如果在原生家庭里面扭曲了，我们就要回到上帝创造我们最原本的那个我们。我们是有着这个尊贵的身份，还有一个尊贵的形象的人呐。好的，现在就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的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龚姊妹。
哎，老师你好。
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很高兴跟你连线。
啊，黄老师你好。哎呦，真的谢谢你啊，谢谢你们为我费心了。
啊，不客气啊。你说说看呢，是今天跟我们想要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嗯，就是我女儿的婚姻。
嗯，对，她现在年纪多大呀？
91年的。
哦，是，所以现在他，你说担心他是还没有对象是不是？
一个对象，然后就是他对婚姻这一块，是与人相处，就是有人介绍了之后，就见面相处的时间 也顶多只有一个星期，然后他就给别人回绝了。
嗯，你说是你帮他安排的吗？这个别人介绍？
对，是的。
哦，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他拒绝呀？
嗯，说了，他说嗯不合适，嗯，他说有的是聊不到一起去，有的是从人家的外在上，他说他没有相中，他说不是他想心里想向往的那一个，他说就是很外在的，有的嘛就是沟通上他说不适合他。他就是有理由，每次就是有理由。
嗯，那他都跟你说他是不是已经跟好几位的这个相亲的对象有认识过了？有没有好几位？
有四五位，都是我跟他就是在我们我是常州的这一块，然后跟他介绍的他去的，他去见面，然后跟人家聊了加了微信，你顶多就是一个星期，然后他又告诉我，他说不适合，我给人家回绝了啊，他说他还跟我说一声。
对，我想问一下姊妹啊，你家里面是不是只有她一位女儿呀？
哎，是的。
所以她是掌上明珠的那一种吧？是不是？就是你一个女儿，你就很希望她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人家，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嗯，我希望她是找到一个，就是她自己就是能够认可愿意和他去相处的。
对，
对于他的物质啊，对他的工作啊，外貌，刚才我没有跟他参考过什么意见。
哦，我想问哈，你的女儿她有没有工作，或者是她的背景是如何的？是大学毕业呀，或者是怎么样的？
他有工作，
嗯，
他是在机关单位，然后他是大学本科。
哦，对呀，所以也可以理解，他的，因为他本身的这个条件也很好，是吧？
嗯，也就是一般吧。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也不错吧，就背景不错啊，所以他要求要找对象的话呢，他自己的要求也会挺高的。
嗯，
是，
有
一点。对对对对，他以前有没有那个跟异性朋友相处啊，或者就是有交往过的经验，他有没有啊？
谈过一个。大学毕业回来谈过一个，后来就分开了。
是那个是他只有谈过一次恋爱，这样子说对吧？
他说他总是这样说，他说大学里面你不让我谈恋爱，我没有谈恋爱的经验，回来谈一个是我的初恋，他说就分开了，对他可能也有影响。
所以姊妹，你是不是对你的女儿也很严格？就是说你教导她的时候啊，她小的时候啊，你怎么去管教她的？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好的。确实是的，小时候因为这孩子没人带嘛，我就是把她关在家里，有时候是干活啊，门口一个院子，把他关在家里，他就是也很乖巧、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也是一个就是很本分的一个孩子。我有读书的时候，我也再跟他说了，不要谈恋爱。我说等读书毕业了之后，我说你再谈恋爱。这个是我确实是在这一方面 有过给他一次咨询。
嗯，所以她是从小是一个比较乖巧的女生啊，然后呢，你也是照顾她的时候，你也发觉她也是很听话的那一种女生，是不是啊？
嗯。
啊，直接到她呢读了大学以后，她才第一次谈恋爱。虽然你就跟她说读书的时候不要谈恋爱，那她一直都很听话，到她已经毕业了。之后他才谈一次恋爱，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嗯，他说，大学里面，我妈一直提醒他，我大学里面，我说，最好是不要谈嘛。我说，他后来回来就是在这个现在的情况，我有时候跟他说的时候，他也是在有时候在这种埋怨我。他说我没有谈恋爱的经验，现在我到了这个年龄了，我更没有这个兴趣了。他说那时候年轻女读书的时候你都不让我谈，我没有恋爱经验。他说他就是跟我现在跟我这样说。
嗯，对，的确就是因为有一些时候他会感觉因为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结果现在呢你又突然间因为他的年龄不小了，那你就希望呢快一点找到一位介绍给他可以就是成立家庭。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觉得有点心中有很多的犹豫啊，因为的确是的，过去他第一可能跟异性相处的经验不多，也许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的，可能他是比较内向的那种女生嘛，是吧？
嗯，他不是偏太内向，他和同事相处当时也是看上去也蛮好的，
对，
但是可能。他经常跟我这样说到一些事情，每次同事夫妻之间有什么情况的时候他就回来跟我说，谁谁谁他们之间又闹矛盾了，然后又说又去看那个网上的什么现在的谁谁谁又被就是被对方啊用暴力啊用各个方法就是被伤害了。
是的，
他会经常会跟我，我有时候说，我说你不要去看那些东西啊。他说这是事实，他说这是事实，他说如果是谈不到好的，我都宁愿一个人带他。他有时候会这样说，他说现在就是对这个时代，他有点还是有点担忧，对异性。
对。那我想问一下呢，他有没有跟你一同祷告啊，或者他自己有没有信仰啊？
就是这一点上没有，没有信仰。而且我要跟他说到信仰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可以信仰你，但是你不要干涉我。
就是很反感。
对这个信仰，他是我一直在为他这个在祷告，就是对他的婚姻祷告我还放在后面，对他的信仰我祷告我也不知道，神是这样的，因为他对这个婚姻还是带有一定的担忧，不是那么样的大胆的去接受。
现在的社会啊跟我们以前真的是很不一样了，姊妹。所以呢你的女儿她看的她了解的部分也是真实的。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个现在的社会太复杂了，也看过有很多个婚姻失败呀，或者有很多彼此夫妻不和这一些的事实。所以他看了这些，当然他会没有信心了，这个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生活的世界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只是呢，我们人生的观点为什么会不一样？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还是会进入婚姻当中呢？因为他们对自己或是对别人，他们是有一个，我们用基督徒来说吧，基督徒为什么还是会选择进入婚姻当中？有一些当然他们还没有遇上的，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不过健康的这个基督徒他们会愿意走进婚姻当中呢，因为他们了解婚姻的这个意义在哪里，而且呢我们明白我们主治家庭不是因为要全中借贷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主治家庭呢，我们是希望啊，可以透过家庭系统我们可以来荣耀主啊，让这个这个家庭里面呢，这个爱啊，可以比如夫妻之间的爱，还有这个孩子跟爸爸妈妈的爱，我们可以彼此在这个爱里面呢，彰显主耶稣这个爱的教导，让人看到的时候呢，当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这个模式出来的时候，别人就会看到啊，原来这个就是爱了。因为爱是必须要无条件牺牲的，这个呢在家庭当中呢，其实健康的家庭里面就可以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爱出来。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啊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家庭啊，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对于家庭这个部分啊，我们是把信心建立在哪里呢？就是建立在主耶稣里面嘛。所以我们会为自己祷告，找一个主的安排，一个我可以跟他共同主治家庭的对象。嗯，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为什么我们会为自己来求一个好的在主里可以一同建立家庭的。但是呢姊妹，你的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第一呢，因为可能你以前没有在这个信仰的部分栽培你的女儿，我也不清楚是为什么她会那么反感呢，是不是她以前有一些不好的经历呢，对于基督教信仰部分。所以呢因为她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心的基础，当他要你希望他去建立家庭的时候呢，他会很多的忧郁或者是很多的这些没有信心，很多的焦虑等等，因为他是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他的未来嘛，是吗？这个普遍的人都会这样，因为他没有信仰来做他后面的支持，所以他对他的未来就有很多的焦虑了。他不会那么容易就跟说结婚，因为他会预见，如果我跟这个新闻说的那个人一样，那我怎么办呢？对吗？可能会遇上一个不好的结果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忧虑出来了。所以反而我是觉得说，你可以的话呢，你先不要找对象去介绍给女儿，你先跟你的女儿坐下来好好谈一下这个婚姻或者是恋爱观念啊，这个价值观到底你的女儿是怎么想的。有时候呢可能她有她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她又不愿意就是去拒绝你，结果呢就好像你介绍给他，他会愿意去跟人家沟通，可是呢其实他心底当中有很多想法，他不是这么愿意去，比如对啊，他没有信心啊，或者是他可能要求很高，但是你找的对象根本就不能符合他的要求，其实有很多这些落差。所以我反而觉得呢，姊妹，你不如先了解一下你的女儿她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免得就是你跟他有一些期望的落差，你又会很失望。如果他找不到一个，或者说好像现在你给他找了四五个了，但是呢他每一个都说不适合，那你也要了解什么不适合呀，我怎么去帮你再找呢，是不是你又白忙一场了？我可以这样说啊，因为这个对你的压力也很大嘛。 但是如果彼此之间的落差那么大的时候，其实你在帮他找对象啊，这个也没意思的啊，因为他也会不断拒绝，不断拒绝。除非呢，是你的女儿她自个儿愿意去，她自己去找啊，不是你帮她找，而是她自动的去找，因为只有她自己才了解她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会愿意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啊，因为他说他以前没有恋爱经验不多，所以他也很焦急或是很害怕吧，他很害怕会失败啊，或者也不懂得怎么跟异性相处啊。我觉得说他现在已经这么大了，其实他也应该要培育出一个他的健康的这个人际关系嘛，就是他自己也可以去找啊，不用你去介绍啊，对不对啊？
我也是，先说叫他自己找。他说，整天工作，礼拜六、礼拜天嘛就在家里，他喜欢做做家务，就这样，他也不出去找。
如果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个呢，姐妹你也不能去干涉了，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是成年人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倒不如你就跟她好好坐下了再谈一下呢，真正她其实啊，她想不想结婚，其实她想不想去真的去建立一个家庭呢？如果她想的话呢，你就鼓励她，你自己去比如也可以把工作你也可以去分配时间嘛，找找你的朋友，找他跟他去比如一些健康的群体啊，学习，可能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比如从教会当中找到，或者他是从一些教会以外的群体，他参与一些兴趣班，大家呢有共同兴趣的人走在一起，就有一些机会可以接触到异性朋友，就从异性朋友开始，就建立一个健康的交友关系，慢慢了解，然后才进入婚姻当中的。你也要教导他，比如有时候你说那些介绍的人不符合他的想法，有一些外表也不符合，那你也可以让他知道其实外表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当然这个是有要求，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最主要看一个人他适不适合。其实我们也从这四五个当中呢，你跟他做检讨吧，你可以跟他聊一下过去这些你看不上眼为什么，然后知道了原因以后呢，跟他做一些检讨，然后教导他是啊，其实呢我们去找对象啊，或者是看一个人啊，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提升我们自己。如果我想要找到那个很他的要求哇很多，我自己也要看我是不是也符合配合这些人。比如你想要找一个是健康的，对父母孝顺的，或者是这个外向的，他是有爱心的，我们也要去检讨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一类型的人，我们才会吸引到这一些人跟我相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姊妹，其实你可以把握住这些机会，跟你的女儿好好的去谈沟通，以至于去真正了解她心中的想法是什么。要不然呢，你不断的介绍人给他，而他不断的去看去相亲，他只是不愿意你伤心所以他才去的话，又或者他也想要找碰碰运气这样子呢，其实这些都没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对呀，倒不如大家就好好去谈一下，到底我对自己生命的期望是什么。他如果是希望结婚的话，他就要去主动的去踏出他的这个范围嘛，他要主动的去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去鼓励他的地方了。
好的。
我相信呢，你先从跟他沟通开始再做吧。你也可以说，我不是说希望他信主，而是说先为他祷告。你跟他坦白的说，妈妈也会为你祷告，希望你也可以把你的工作不要那么忙了，你也可以发展你其他的兴趣，你的生活也要平衡。我希望你可以活得健康，活得快乐。这个就是你心中的想法，你就跟他说出来吧。看他有什么回应给你，我们也继续跟进你的情况。谢谢你的电话。
Thank you.
你好，江弟兄。
你好，
我是黄家言啊，很高兴可以跟你联系啊，弟兄，最近你好吗？
最近还好，
是啊，我们继续的跟进啊，知道弟兄好像之前也有跟我们联系过关于你婚姻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
嗯，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情况吗？
现在的情况可能就是之前也说过了一些，就是结婚两个人的一些婚俗上的一些冲突，这些问题就是礼仪上的一些冲突问题，现在目前的话是有所缓解，因为之前跟他们也说过，还有包括就是婚礼预算的问题，这些东西都现在目前都有缓解，这个感谢主吧。
嗯，是的，你说有环节，就有你有跟他们坦白，讲出你的一些想法是吧？
对对对。
对。那你现在的这个女方那边的家人，他们对你们有什么想法呀？这个婚事。
这个婚事，就是他说能，就是说能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婚礼的一个形式。基本上就能接受这种状态，就是说他们也接受，就是说不需要再花费过大的花费去在婚礼上，或者说是婚礼上的一些习俗上面，就是说反正是跟主有冲突的一些这种都他们都可以接受这些。
那自己弟兄，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什么发现呢？比如你跟你的未婚妻的沟通上啊，你有什么发现呢？
其实我的发现就是，其实可能他对于女孩子吧，他可能在这方面，他相对来说还是父母的意见会再主导一些。其实只要就是。主要跟他的父母去沟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的话父母能理解的话，就这个事情就很好沟通下来。
你对自己有什么发现呢？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的向主去祷告，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本身就是如果是主所应许的，主所祝福的，那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些转机，不会像之前的那种状态，就是那种水火不容的状态，就是非要是按照世俗上那种是大办婚礼啊或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本身经济条件也是不能允许那么样去做的。
在过程当中你就不断祷告，那你也看到上帝为你开路， 对吗？当你愿意坦诚的跟你的另一半的这个家那对方啊，这个未婚妻的家人坦白你的这些想法或者你的能力上，你可以去怎么去安排这个婚礼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坦诚的说出一些话语出来呢，其实对方他们也会了解，也会尝试明白你们现在的处境。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其实你也有所成长了，因为呢当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啊，当时你也是很困扰很困惑是吧？我记得
对，
就是因为你觉得对方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未婚妻，他也是很听家人的话的，那好像就是给你很大的压力，大家的价值观好像也不一样了。那但是呢过程里面呢，我们不断鼓励弟兄，其实呢你要跟你的未婚妻坦诚沟通，特别呢是在我们说彼此要建立家庭的当中呢，我们必须要把一些想法先要讲清楚讲出来，还有呢彼此了解的过程当然一定会有落差的，这个呢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 单独的个体，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文化，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会有不一样的，一定会。只是呢，在这个时间点当中，我们怎么找到一个我们说平衡点？就是这个呢，其实以后当你进入婚姻当中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你需要学习的。当你跟你的太太，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价值观、建议，我们必须要坦白沟通，说出来之后，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要彼此的配搭。有时候你要放下自己的一些建议，他也要学习放下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大家都双赢，我们说彼此都有益处，最就是把那个双赢的状态要放大。因为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彼此之间一定会有所牺牲的。比如好像刚刚弟兄说，你也要迁就他一些的他们要求的事情，可是你也知道你不能100%满足他们的想法嘛，那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就是沟通了。嗯，
对对对
对，婚姻当中最重要的还是沟通。所以弟兄，你现在做这一步，你慢慢会越来越，我觉得很有希望，因为你愿意踏出这个主动沟通，我们说良性沟通这一步你学会了以后呢，当你又面对困难，因为你要筹备婚礼，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挑战跟困难的，我可以先告诉你了，这个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对，因为你面对很多很繁杂的东西，但是呢，还有一样我要提醒你的，你呢，除了要祷告，为这个婚礼来祷告，你要为你自己跟你未婚妻的情绪祷告啊，你明白吗？
好的，
嗯，对，
好的好的，明白。
是啊，因为你的面对的状况一定会有很多让你俩都很心烦，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们之间大家会情绪有波动，但是那个时候你更加需要有一个高的我们说情绪智商，好好的处理问题，要冷静，不要那么容易急躁，有一个问题出来，你就慢慢想方法把它解决就好了，不用太急的。嗯，
好，
是，你说呢？之前你有听我们一些婚姻辅导的节目吗？我希望你会继续听啦，可能因为你很忙，是不是？有时候也没有什么时间，对吗？
对，有时候也没什么时间，加上、嗯。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跟他的家人没有沟通下来，之前的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沟通下来，可能就是我的未婚妻她也不愿意去听这些东西，
嗯，
她感觉越听的话，就是说会觉得这个婚姻的状态一直是一个未知数这种状态，
嗯，
我也能理解她的心情，
嗯，对，
所以说这种事情没有谈定下来，就大家的心都是悬着的，就是有一种这种想法。
嗯，对呀、啊，那现在呢，如果有一些东西已经肯定了，那我觉得说你也可以、也不用急，不用说强迫他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自己先听吧，当你自己先了解到婚姻是什么，你会有机会，你就跟你的未婚妻来分享你所听到的一些重点嘛，就是啊，原来婚姻在主里面的婚姻，我们应当要是怎么样去相处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彼此的建立这个基督化家庭里面有什么需要去了解的，你自己先了解一点点，然后你跟他分享也可以的。
好的好的，感谢黄老师，
不客气啊。
伤痛不代传，大卫家有难念的经，上一回我们提到，基督徒往往倾向美化、神圣化圣经中一些上帝重用的属灵伟人和他们的家庭。事实上， 如果我们细心查考这些属灵领袖的生平与家庭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一样，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今天我们会从大卫的家庭中一些有血有泪的事件，让大家调教一下自己对属灵伟人领袖的期望，并从大卫这反面教材的启示学习避免大卫与有夫之妇拔示巴偷情的事。对信主一段日子的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大卫看见拔示巴在房顶沐浴，就吩咐人把他接到宫中跟他同枕。后来他怀了孕，大卫要隐瞒事实，暗暗地吩咐人差拔示巴的丈夫到战场上形势最险峻的地方作战，以至于他战死沙场。拔示巴随即进宫做了大卫的妻子，但是因为上帝的惩罚，他怀的婴孩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下一代立下了坏的榜样。这事发生的时候呢，大卫的孩子暗嫩、他玛、亚沙龙都是十多岁的青少年人。我们都知道孩子最直接和快捷的学习方式就是模仿，他们从父亲大卫身上学到的是为所欲为、隐瞒事实、逃避面对问题，对由自己引起别人的创伤视而不见。大卫的家庭悲剧部分的原因是对暗嫩和他玛的乱伦关系从来没有真正的正视。暗嫩侵犯了他玛之后，日子如常的过去，过了两年，大卫仍然没有对他施加任何的惩罚，仿佛在默许他的行为。不过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却一直的要为他的妹妹申冤，安排了一个家庭派对，邀请了暗嫩出席，等待他醉酒的时候把他杀了。大卫贪恋别人的妻子，不择手段设计把情人的丈夫干掉，儿子恋上同样不应该恋上的妹妹，更加把她侮辱强暴。儿子亚沙龙同样以暴力解决问题，为了替妹妹出头把弟弟杀了。整个故事就好像黑帮仇杀案一样，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人把这一段历史没有修饰的写进圣经当中，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是耶稣的先祖大卫的家庭背景啊。亚沙龙杀了弟弟之后就逃走了，与家人隔别了三年之久，大卫也需要反省自己不足的地方。虽然他听到了暗嫩侮辱了他玛这个消息之后曾经发怒，但是大卫并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去解开怨恨，惩罚他的儿子，或者尝试补偿他玛被哥哥侮辱所受的伤害。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犯这样罪的人要被人用石头打死，或者是要被放逐。无论如何，为了让他玛重拾自尊，作为父亲必须要执行家法，严厉地正视他受的侵犯和创伤。如果大卫能做出这样的尝试，他玛的下半生可能就不会那么悲惨。他受伤之后结果孤独终老，没有嫁人，也没有生儿育女，在他身处的文化当中那是很大的羞辱跟挫败，他似乎也从没有复原。整体来说，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又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和领袖，深受人民的爱戴。他天资聪明， 在音乐和诗词上都独具天分，在保家卫国方面也建奇功，少年时已经表现出不寻常的信心、勇气和机警，打败巨人歌利亚。尽管如此，他也会有跌倒的时候、疏忽的时候和不懂得怎样面对、及时处理家庭纠纷与伤痛的时候。当儿子亚沙农畏罪潜逃，大卫心里实在是想念他，但是他等了三年，直到一个提戈亚妇人勇敢进言，大卫才使人把亚沙农带回家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亚沙农重返耶路撒冷之后啊，有两年之久也没有给大卫见面。后来他终于见到父亲，这却不是大卫的意思，那是亚沙农做主动的，他用破坏性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需要，放火烧了月牙的田，制造一场危机，逼使月牙来找他，因为月牙可以安排他与父亲见面，正如当年月牙把亚沙农引导回家一样。亚沙农似乎希望面对面跟他的父亲相会，好把事情了结。最后父子终于碰面了，还彼此亲嘴。但是可能亚沙农始终感受不到父亲对自己的感情，怒气和伤痛的累积使他最后密谋造反。大卫与亚沙农的重逢并没有为父子两人的关系带来新的转机，却为大卫和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亚沙龙追杀自己的父亲大卫，最后月牙用了三钢短枪刺穿了亚沙龙的心，大卫就这样再一次的失去了一个儿子了。在现实生活里，不少在工作与侍奉上很投入、很有成绩和成就的领袖，都面对跟大卫相似的困难，不是分身乏术、没有时间去顾家，就是性格外向、野心很强，以至于没有静下来深思反省，面对自己跟家庭的软弱、幽暗。对于大卫来说，他大概也会觉得自己有负家人，对他嘛，被辱、暗论被杀、亚沙农的离家，大卫都是有感觉的，只是他就是不能齐家。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身不正，没有权柄义正言辞地管教儿子，羞辱和罪疚感瘫痪了他作为父亲的功能。也可能是因为大卫自己的成长经历从来没有让他学会怎么样健康地处理这些家丑。说到底，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懂得持家有道，每一个人也总会有不同方面的限制的。当我们面对自己一些无法处理的事情时，很自然的反应呢，就是拖延或是放弃。然而大卫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选择的背后代价可以是很大的。当大卫在城楼上为亚沙农哀哭的时候，他说：我儿亚沙农啊，我儿亚沙农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大卫在为他哀哭的时候，可能也是为了拔示巴投生的孩子而哭，为了暗嫩死于哥哥手下而哭，也为了女儿他玛要心碎寂寞地度过一生而哀哭。大卫家的悲剧实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他能在情欲的事上圣洁自守，或者不用诡诈残暴的手段尝试掩盖自己的恶行，暗嫩也许就不会用诡诈的手段强暴自己的妹妹，亚沙农也许也不会以残暴的手法为受害的妹妹伸冤报复离家出走，甚至父子反目成仇。当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家庭里不被尊敬、不居首位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中心跟骄傲 足以让一个家庭成为战场和地狱了。作为父母的，没有事情比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更重要。如果犯了错，伤害了家人，就要尽快在神的面前还有人的面前处理自己的罪疚和真诚的回转。遇到子女彼此欺负亏欠的事情，也要正视问题，逃避跟拖延，或者好像亚沙龙那样叫受侮辱的妹妹不要作声，只会造成难以修补的伤害。爱与管教是并行的，因为爱我们才会管教，正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适当的执行家法或是纪律处分，在家庭跟教会里都是不可少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解劝是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有的责任，很多家庭悲剧的发生可能都是因为没有人去解劝。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爱心渐渐冷淡、无亲情、不解怨的时代，能够忍耐到底，以聪明智慧、谦虚温柔和坚定勇敢的精神做使人与神、人与人和睦的工作，又学习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接受帮助劝导。月押和提戈雅妇人的努力促成了亚沙龙的回家，却没有促成父子间的弥合。大卫在处理家庭纠纷的被动姑息，没有好好的听家人申诉，对回家的亚沙龙冷漠不理睬，终于叫他忍无可忍，把藏在心里的愤怒以叛逆的行为表达，最后死在自己的怒火当中，实在是可悲呀。可见时间不能自动治疗所有的创伤，如果在您的家中有些事情是你一直避而不谈，又或者是有一些关系是你一直逃避的，鼓励你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为你们祷告吧。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2014年不是生病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个肾病综合症嘛，是蛮严重的，治疗了那么长时间就没有效果，
是
说是很难治的一种疾病嘛，家里面嘛事情又多，三个孩子，然后我就几乎不能做事，天天躺在床上，也停止侍奉都不能，我一直反正整天就是流泪祷告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种疾病。在我这2年的时间当中，我说我也真的体会到上帝给我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就是让我的病就是这样好转起来。在这1年当中，陆续就是这个病都在康复当中。
哎呀，感谢主啊！
主听我祷告，听我的恳求。
在这个医学上面说，他们说我这种病的话就是不容易治，
是
就是然后我好的时候，他们都说你是一个瞎猫碰上个死耗子了，说的医生这样跟我说。
哦、
当时我就暗笑，
是
他们又不明白，我说这是上帝的奇妙。
嗯、对，
他借着医生的手，就是医治了我。
对对。
然后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嘛。
嗯。
真的很感谢上帝，
是
也谢谢你为我带导
啊、哦！不用客气，这是应该的。
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
这是江苏戴姊妹的电话。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听过很丰富的内容，也很感谢主呢，可以呢跟这个江弟兄和龚姊妹一同的来分享他们生活上面对的挑战。我们现在就把握时间一同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两位听众的需要，分别是江弟兄他真的跟他的未婚妻呢在商讨他们的婚事的时候啊，很感恩呢有一些的进步。主啊，谢谢你在过程的当中一直的托带他，我们求你继续的来教导呢弟兄呢，要真的花时间好好来学习这个婚姻在主的里面到底一个蒙福的婚姻是怎么样的，也让他呢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引导他的未婚妻一同来学习。主啊，求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这个重要性。我们也求你帮助今天龚姊妹跟我们分享她为她这个成年的女儿啊这个婚姻大事而来担忧。可是啊主啊，我们求你来开她的眼睛，让她知道最重要还是要重建她跟女儿的关系，让他们真心的坦诚的可以多沟通，知道彼此之间的想法还有一些的落差。求主啊，你也要帮助他的女儿，可以让他的女儿可以多开拓他自己里面的领域，不要经常觉得害怕。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